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20国集团特席会的这个特别节目，我是乔战。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于当地时间6月29日上午举行了双边会晤。今年的 G20 峰会正值美中两国的贸易战持续升温，双方均展现出强硬姿态之时，两国元首选择此时进行面对面的会谈，能否弥合彼此的裂痕，消散笼罩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阴霾？这场特席会之后，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将握手言和，还是不欢而散？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将通过记者的观察与智库专家的深入分析，为您多方位地呈现这场重量级的会面。美中两国领导人星期六同意重新开启贸易谈判，华盛顿将不会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新的关税。与此同时，中国将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本大阪的 G20 峰会的间歇举行了会谈。特朗普总统说，同中国达成一个公平的贸易协议将是历史性的。他希望双方能继续做出一些对两国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和伟大意义的事情。特朗普总统说，我们回到了正确的轨道，我们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习近平对特朗普表示，他希望美国能够公平地对待中国公司。他说，在涉及中国主权和尊严的问题上，中国必须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中国外交部发表的此次特席会的长篇声明说，美国将不会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新关税。两国的谈判代表将讨论具体问题，但是没有提供详细的内容。特朗普总统说，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我们来听听特朗普总统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和中国的习主席举行了很好的会谈，非常好。我要说非常好，和预期的一样好。我们讨论了很多事情，我们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我们看以后的发展。我们的会谈进行得很好，我想习主席会发布一个声明，或许发表声明，他会很快发声明，我们也会有声明。
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现在就在大阪报道本次峰会，我们现在马上连线肖寻，请他为我们介绍这次峰会的最新情况。肖寻你好。
老詹。
好的，肖寻，那么首先想请你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知道你参加了这个特席会之后的新闻发布会，那么你对于这个你在现场的这个观察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今天我参加了这个特朗普总统就是在特席会之后举行的，就是最后呢参加这个20国集团首脑会议最后举行这样一个新闻发布会。这次发布会上，特朗普总统回答了这个涵盖广泛的各方面的这个问题，除了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纠纷这方面问题之外，还有这个朝鲜的问题，还有伊朗的问题，还有这个巴勒斯坦以色列方面的问题等等，还有甚至还有这个沙特阿拉伯方面的问题。那我们来主要就是大家关注的这个焦点当然是还是放在这个特席会的这样一个成果上。我们在大家在等待就特朗普总统到这个会场的这个时间里，实际上在中国的媒体，官方的媒体已经发布了部分的消息，就是说的是中国官方媒体发布这个消息，集中在说的是特朗普总统同意呢，就是美方同意不再对中国这个产品就是新增这个关税。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不再对特朗普总统所说的可能要对余下的3500亿美元的中国产的这个输美产品征收新的关税。那么当然他也没有提到说这个要把现有的关税怎么样。那么大家理解就是说当时理解就是说这个现有关税可能还维持。那么果不其然，这个我们等到特朗普总统来到这个会场之后呢，他先谈了这个朝鲜问题，他说的是有可能会见到这个金正恩。那么还被问到这个说的是，如果要是有可能的话，金正恩会不会参加？他们说这金正恩要不要参加还不知道，要看明天的这个情况。那么问他会不会愿意跨过这个三八线到另外一边去，他说他不介意这样做，如果要可能的话。 那么这是关于北这个朝鲜方面这样一个情况。谈到这个贸易的这个关于双方贸易战的这个情况呢，但是大家事先已经知道有这样一个就关税不加的问题了。那么特朗普总统还特别提到，就是说的是关于这个华为的问题，特朗普总统说的是不再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公司实行这样一个禁售令，就是说的是允许美国的公司继续向华为销售这个科技产品。他谈到说是美国的这个公司有很多这个技术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是尖端的这样一个技术，涉及都是几十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这个利润。所以呢，特朗普总统说的是这一方面的这个禁令现在取消，但是他并没有说的是华为可以从这样一个原先定的这样一个名单里边取消。那么被问及这方面情况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华为这个事情呢，接下来几天还要继续谈。也被问到这个孟晚舟的这样情况，他说这个孟晚舟这个案子不属于他们谈话的内容，他没有谈这方面的这个情况。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大家呢现就是从现有的这个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还有这个记者提问的关于这个贸易战方面这个情况来看呢，就是美中之间现在的情况，就是说特朗普总统说这中方还要同意会答应购买大量的美国的这个产品啊，尤其是农产品。他说他为这个美国的农业生产者做了很多的事情，那么具体要购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美方会在接下来几天时间里边会向中方提供一个具体的这样一个清单，就是说购买的清单啊。那么接下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说中方会答应从美方购买一些多少价值的这样一个农产品，还有其他这些产品。那么这个可以说算是自从上一次这个另外一次这个G20 就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去年召开这个 G20 之后，双方达成这样一个停战就是这个贸易战停火这个协议之后呢，过了七个月的时间，因为这个前一段时间呢，双方的这个谈判又陷入一个僵局，因为美方是指责这个中方呢到最后时刻又反悔了。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双方又同意继续的谈判，这是一个要点，就是说的是现在把谈判继续的推进。那么具体的这个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像特朗普总统说我们要再等等看看将来会是怎么样一个情况。那么有意思的就是说他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也被问及说这个怎么样描述美国和中国未来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是一个伙伴关系呢，战略伙伴关系，还是一个战略对手关系，那么还是一个这个战略的敌手关系。那么他说的是他希望呢美中之间是一个战略合作伙伴的这样一个关系，当然这种关系当然是有前提的。那么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就有一些反应呢，就是说有一些疑问。一方面呢，就是说现有的关税并没有被取消，那么就是说美中之间的这种贸易紧张局面实际上并没有消除，那么只是暂时的没有进一步的再恶化下去。那么这是一方面，就是说现有的这个现状还维持在就是既有的这样一个水准，并没有进一步的激化。那么就是同意往下谈的结果怎么样，我们要看未来的情况怎么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关于华为这方面的这个情况，华为呢有一些这个批评人士认为说的是特朗普总统现在允许美国的这个美国的公司向华为继续的销售美国的这个电子元器件产品，实际上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人担忧，就是说因为这是一个不光是一个贸易方面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那么是不是在国家安全方面有什么样的考虑，还是会有一些妥协，这是一方面的疑问。不过特朗普总统在这个记者会当中也提到这一点，就是说的是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是另外一方面问题，他试图想把这两方面问题要分隔开来。好，肖战。
好的，那么感谢我的同事肖寻在大阪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好，谢谢。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二十国集团峰会周六闭幕，与会的领导人和国家代表呼吁共同合作，促进社会持续的发展。来看报道。
在贸易战和全球经济浮现保护主义浪潮的背景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闭幕式上呼吁与会者求同存异。
世界经济的先行
如今对世界经济和可持续性有不同的担忧，我们的责任更加艰巨。我们要立足于大阪领导人宣言，坚定地寻求共识而非分歧，让我们继续合作，直到建立一个相互包容的可持续增长的未来社会。
Declare the G20 Osaka Summit closed.
安倍晋三周六在记者会上说，他告诉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力于有建设性的讨论，以解决他们的贸易紧张是至关重要的。在峰会的闭幕仪式上，沙特阿拉伯王储萨勒曼说，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和协调。印度总理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六也举行了双边会谈。
就在几个小时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晤，这是两国领导人时隔半年多的时间再次举行面对面的会谈。这场会谈有哪些成果？美中距离达成贸易协议是否更进一步？美中关系的未来发展将会如何？我们就这些话题为您邀请了三位嘉宾与我们一同探讨。做客演播室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另外两位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节目中的是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以及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博士，欢迎三位。
你好。
谢谢主持人。
是的，那么首先，想请教耀毅啊，就是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这个特席会哈、啊，达成了哪些成果？能否为我们梳理一下呢？
是的，首先我们要注意到的是什么？看似乎特朗普总统与这个习近平主席在聊，在这个进行特席会之后呢，双边的关系已经变得比较好了。我们看到在这个会后的这个记者会上，特朗普总统被问到说，所谓的这个美国与中国现在的关系是属于战略伙伴关系吗？那么特朗普总统他的回应是说，他说认为美中现在是属于能够互相帮助的这个战略伙伴。那我们知道呢，之前这个不管是白宫方面、国安会方面，或者是国务院方面呢，其实都传达出来的是美中之间是属于战略竞争者的关系。那么从竞争者变成了战略伙伴，我们看得出来呢，这次特席会可能已经让美中双方的关系有所缓解了。那么关于呢，大家最关注的就是美中之间的贸易这个谈判是否能够重启。特朗普总统已经表示说，这个贸易战是暂时休兵了。那么呢，有更多的双方已经达成了共识。我们先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这个 G20 峰会之后的记者会上是怎么来评价特席会之后取得的成果。
我们的会谈进行得非常好，我们会继续进行谈判。我承诺至少目前不取消对中国的关税，我们不会增加大量，我们还有3500亿美元的东西可以征收关税，但是我们不准备这么做。我们会与中国一道继续一度中断的工作，看看是否能达成协议。
是的，那美国之音呢也为大家整理了一个，就是这一次双方达成这个同意的一些的项目。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整理的出来的项目。那么双方呢，第一个当然是同意重启美中的贸易谈判，而中国方面呢获得的是美国停止对中国进口商品开征新的关税。那么美国呢也将暂停对华为的禁令，美国公司可以继续出售设备给华为。我们知道呢，因为特朗普总统在记者会上特别强调，因为其实这些美国公司在做生意是在赚钱的。那么另外呢，是特朗普总统也表示说，欢迎中国留学生到美国留学，而且毕业之后呢，还可能透过一个所谓的聪明人免签证计划，他所谓的 Smart Persons Waiver 来获得绿卡。那么在美国方面呢，则是获得中国答应将会向美国购买更多的农产品。那么在这个中国留学生方面呢，其实我们知道在去年以来呢，这个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FBI 就已经走访美国各个大学了，来要求这些学生来敦促他们监督这些中国留学生跟中国学者。所以突然之间特朗普总统似乎对中国的留学生有一个放松的态度，甚至还有一个可能有这个签证可以拿到绿卡的方式。看起来呢，是果然是美中双方在谈判之后呢，已经在这个整个情势上都有所缓解了。
是的，好。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想请教刘亚伟博士，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啊，像刚才耀毅所提到的贸易战现在暂时休兵，那么美中重启了贸易谈判，并且表示这个暂时不对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而且美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减针对这个华为的限制。那么中方呢同意恢复大规模购买美国农产品以及美国企业的其他产品哈。那您认为对于美中两国来说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否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好的结果呢？
我觉得这算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从这个去年七个月以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时双方这个同意继续谈判，到后来几乎同一个时间，抓捕这个孟晚舟，然后，到五月初，双方突然终止谈判，然后中国的媒体、美国的媒体，就中国、美国脱钩这个搞了一些大肆渲染的这种宣传，到这一次在大阪会议上，从习近平谈到这个48年前的乒乓外交。到8年后，也就是今年40周年的中美建交，到美国基本上同意中国最重要的两项要求，一是不继续增加关税，二是呢对华为的限制进行取消，甚至谈到了中国和美国双边关系现在的性质。如果说大家还记得话，这个18年，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和这个国防战略报告都同时提出中国是修正主义的这个国家，这个旨在破坏国际社会秩序。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这个两个人，我一直认为两个人在一块儿只要能谈得拢，能谈得拢说明下面的这个功课做得好。这次不仅是谈得拢，而且这个谈出了这个具体的要求，下面继续谈判，我觉得是个技术上的事儿。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对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希望两边的这个技术人员、专业人员，中美关系的事儿必须要有专业人员去做，这个媒体的他们最好是少掺和。
嗯，那么戴博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次的结果不错，可是意义也不是特别的大啊，这个跟我们迎来预期的结果就差不多了啊，基本的问题他们还没有解决，就是中国的经济的所谓的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对于那个国企的补贴啊，就是产权问题啊，不互惠，中国经济不开放什么的，我觉得两方面还是有点搁置于此的啊，都不愿意示弱，所以这还是个问题。当然，谈谈总是比那个互相不理不睬，就是真心之财传好得多。我觉得特朗普就是稍微改变他的言辞，他没有说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他说中国有可能是可以做美国的一个建设性的一个什么伙伴关系，这些意义不大啊。他有时候在这些场合想什么就说什么，有点信口开河这么一个现象，所以他这样子改变啊，形容中国这个定位，并不是取决于像啊刚才刘教授说的，美国的很多很专业的人员做出的一个可靠的决定。我的意思是说，他今天说的话，跟他下个星期，包括下个星期一在内，也许会说的话，不见得一致。
嗯，明白。那我们想继续请教戴博先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啊，美中两国之前进行了这个11轮的这样一个经贸会谈哈，那么曾经非常这个接近，或者说给外界的感觉就是双方曾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到最后还是这个没有这个能够真正的达成协议哈。那么这次我们现在看到美中又重新恢复了双方的这个经贸会谈，那您认为现在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美国与中国的经贸谈判它的这个底线是什么？现在美中双方到底有多少谈判的空间呢？
美国的底线，或者是说特朗普的底线，都是跟他自己国内的政治命运有关系的他现在最担心的问题就是2020年的总统大选，所以如果他觉得美国有可能要进入经济萧条，或者如果是股票市场下跌很厉害，或者如果是美国的农民他的支持者这些蓝领工作者，如果他们的工资降低或者他们的失业率提高或者如果他的支持率降低的话，我觉得对他来讲，知道这个中美经济谈判的还是国内的政治。
明白。那我们想请教刘亚伟博士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上一次哈这个特席会，在这个上次特席会之后，双方是同意了这个贸易战休兵90天，那么双方之后进行了多轮的贸易谈判。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曾经一度是外界感到这个双方接近达成协议哈，但此后又陷入了一个僵局的状态。那您认为这个相似的情形是否会在这次的特席会之后重演呢？
我觉得双方应该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五月初这一段谈判，实际上我认为谈判是非常有成效的，只不过最后谈判破裂了，是因为刚才我说到专业人员，这也是中美的专业人员在一块儿谈，当然最后专业人员谈出来的结果，这个刚才戴博说了，是这个信口开河的这个政治家领导人还要这个批准一下，但批准的过程中大概，因为我们不知道具体的细节，有一些可能是猜测，就是说美方对中国的一些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这个中国是不是要在美国这个举着枪的这个城下之盟，说你说在我的这个节奏和时间表下去做这些事情。实际上我是建议美方的这些专业人员看一下这个中国领导人从去年博鳌一直到今年这个带路峰会，每一次领导人的讲话都提到这个中国在今后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中国没有把它放在中美双边关系这个贸易会谈贸易冲突的这个角度下，是放在一个更大的这个全球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谈，但是实际上谈的所有的问题都是美国和中国现在存在的，刚才戴博先生说的这个根本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中国不是不知道，这个主要是这个怎么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是说非要在这个修订法律的情况下才可以完成。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专业人员可以继续谈，主要是节奏和时间表的问题，包括中国购买这个美国的农产品，之前一直都是说我肯定是要购买，这次大概就是说我答应的购买，比如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要买多少，我现在还是要买多少，可能不会增加，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信号，包括特朗普要到这个可能到三八线跟金正恩见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这个习近平在大阪会议之前为什么会突访这个平壤？因为每一次他们俩的见面，北京和平壤实际上是有一个交换的。所有这些迹象表明，我觉得，刚才戴博的这个评价可能稍微有一点，也许我的评价太乐观了。但是我觉得这次和之前可能不一样。包括戴博先生刚才说的，美国进入这个政治，选举的这个季节，特朗普这边压力应该很大。特朗普是信口开河，但是他在那个位置上，他的任何信口开河都会有政治上的这个结果。
那么耀毅，你对这个怎么看？
是的，乔战，我有点补充一下，就是刚才呢，教授们都提到，就是关于这个特朗普总统在国内所遭受到的压力。那么除了这些农民，美国的农民之外呢，其实另外一个受到很大压力的是这个美国商会，因为他们代表了很多美国的企业。那么其实我们之前都有听到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提到说呢，这个之前的谈判的结果已经将近是到90%了。其实就在这个上次刘鹤来到美国，也就是上次的谈判破裂之前呢，这时候美国商会在之前就已经有有对记者们做个简报了。当时美国商会的会长就告诉我们说，当时他们就认为已经谈到90%到94%了。那么他们其实是非常乐观的。那么所以呢，后来在第二天谈判破局的时候呢，其实美国商会的部分是非常的这个吃惊的。那么他们当时其实就有提到了，他说在中国方面呢有一个症结点，就是美方要求如果说之后中国违反了已经谈好的协议，美国将能够对中国以关税或其他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惩罚性的措施，但是中方不可以报复。那么这样子一个要求呢，其实在当时的记者会上，很多的记者都认为说，中国怎么可能会去同意到说我把手绑起来让你来这个惩罚我，但是我并不会去反击。那么当时呢，这个美国商会的方面还是非常的乐观看待所谓谈好90%到94%。不过呢，之后我们当然知道，后来也还是破局了。所以我挑战，我想说，接下来您所问的这个问题，特席会之后重启的谈判是否还是可能继续破局，可能就要看美方这方面对中方的态度有多强硬，那中方是否能够接受某一些美方所要求的条件。
所以对于这次峰会的这个成果哈，我们还是要这个有一个谨慎看待的这样一个态度哈。那么我想继续请教戴博先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从目前公布的这个两国领导人的这个会谈看哈，那么特朗普总统的讲话中是着重谈到了美中经贸问题。 题。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他是在这个讲话中更加这个侧重于美中关系啊，美中关系的这样一个定位。那么我们看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担忧，就是说美中这两个这个大国之间，那么可能会出现这种脱钩，这种 decouple 的这种状态。那么甚至有分析说，已经双方在这个某些领域中已经出现了这种脱钩的状态。那您怎么看未来的美中关系？您认为这个未来两国关系将会如何发展呢？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经贸谈判有什么结果，除了这个问题之外，中国和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习近平说是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美国已经给中国定位说中国是美国最严重的长期的战略挑战。北京没有这样子形容过美国，可是其实北京有同感。北京认为美国是中国得到他所有的这些国外的一些目标的最大的障碍物。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现在我们也还是不得不在很多方面合作，可是现在我们的那个双方关系是以竞争为那个主调，而不是接触的如果他们有一个所谓的贸易协议的话，不会改变中美关系的本色，就是现在是以竞争为主的，互相的不信任的，而且各方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罪于另外一方，所以就是我说的是鸡同鸭讲各执一词的这么一个情况。中美关系的这些摩擦远远不是有限于经贸方面。
嗯，明白。那我们看到这个要以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总统现在已经到了韩国哈，那能否我们介绍一下他在韩国的行程有哪些呢？
是的，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这次到韩国呢，他说将跟韩国总统文在寅谈的是关于这个朝鲜问题以及这个美韩的自由贸易协定的重启。那么呢，不过他在这个G20之后的记者会上也表示了，他有希望见到金正恩。我们先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Sure, I'd feel very comfortable doing.
我不会觉得不自在，我没有问题，明天就可能发生。我们不把这叫做峰会。这是握手，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不知道会不会，但是很有可能。我觉得他金正恩愿意，我完全不介意这么做。我要到非军事区去，我想到了这一点，因为如果他不出现，人们就会说，哦，他被金委员长爽约了。我理解这一点，这很难。他是我的推特粉丝，我猜是这样，因为我们很快就接到了电话。我有很多粉丝，他们联系了我们，看看是否能成行。我们说的不是长谈，就是简单打个招呼。我们合得来，我和他合得来，我和很多人都合得来。
是的，那么呢，我当外界的揣测到底能不能去到边境去见到金正恩。那么刚才在星期六晚上特朗普总统到青瓦台的时候，他就告诉随行的记者说，朝鲜方面已经跟他取得联系了，那么说所以可能正在储备当中，那也很有可能特朗普总统在这个第二天就会前往板门店去跟金正恩见面了。
嗯，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感谢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以及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博士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同时也感谢我的同事耀毅做客演播室。那么下面就请好的，那么下面请海峡论坛节目的主持人介绍周日的节目内容。
受到美中贸易战影响，东北亚局势波诡云谲，特席会在日本举行，美韩峰会也将登场。美中对抗下的两岸与两韩命运有何雷同之处？相关发展又将如何牵动台湾2020总统大选？海峡论坛本周日邀请参加国民党总统初选的台大教授张亚中以及政治学者范世平为您深入分析。敬请锁定美国之音官网、脸书、 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以上就是我们为您带来的特席会的特别报道。那么美国之音将在之后的节目中为您持续带来更多关于本次峰会以及特席会的更多的报道，也请您持续的关注美国之音的最新节目。那么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
小时候特别喜欢看卡通，看到那种白马王子救公主就觉得很梦幻，很多芭蕾舞剧也都有一样的故事，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芭蕾。我是彭慧文，我今年18岁，来自台湾，我在华盛顿芭蕾舞团担任练习生。这是我第4年来到美国，还蛮不适应的。在这边就是同学们如果真的有问题就会举手问老师，然后上课老师问说有没有人要示范，也大家都会很就是很努力的去争取机会让老师看到，就跟台湾很不一样。
So, why
side? 因为英文也不太好，然后我也不敢回答，所以我就会一直躲在角落，然后避免跟老师的目光接触。我不太想要自己成为那个太显眼，就太做太过，但是有时候也会很希望我可以跟他们一样，就是可以为自己就站出来。当初老师就有跟我们讲说，冬季公演的时候我们要演堂吉诃德，就在那个礼拜老师就教我们所有的动作，然后他就有说哦好，那我们今天来看谁适合当主角。所以我那一次就想说好吧，就这一次机会了，我要好好把握，所以我就站到比较前面，没有顾虑说太多的技巧，就是试试看就跳舞。然后老师就很惊，就有突然说哎好像有看到我这个人，所以他就想说我还有很多要进步的地方，那不如就趁这个机会试试看。因为我之前跳舞的方式都很公主很可爱，就只会微笑而已，不太，但堂吉诃德女主角的个性是特别外放，然后很泼辣，就是会勾引人，会吸引人。我有觉得我已经改进了，老师还是觉得不够，所以我就觉得很挫折。但同学就会告诉我说，我觉得你这里如果就耸一下肩膀或是勾一下什么，会特别的像。然后我就试试看，因为双人舞也很需要配合度，所以我们也会问他说，你可以把这段时候给我多一点力量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就会互相去配合，会想磨合。到表演的时候，老师就说：“我觉得你今天晚上跳得最好，就是很亮眼。”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因为这次，所以我知道说，有时候要自己为自己站出来，然后有机会就要去争取，然后也不要害怕改变自己。暑假回去的时候，妈妈也看我跳舞，她就说：“我觉得你现在真的变得很自信，然后跳舞也会比较吸引人，然后不会那么无聊。之前都专注于在技巧，然后现在就是会努力的展现自己，然后变得比较活泼，也比较外向。”我已经很习惯，就是每天都有芭蕾的生活。我已经觉得它已经不是一种梦想或什么，它就已经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目标就是希望进入到当地的舞团，就不管大或小，因为我希望继续以舞者的职业为生涯的目标。
在这次节目里，我们将前往纽约州水牛城见见公共咖啡店的老板詹姆斯和萨姆，然后我们将前往马萨诸塞州的萨德伯里市拜访宠物健康食品店好好吃的创办人艾米丽。
My name is Gary.
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就只好自己找点事儿做，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儿。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如何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节目。
我现在是在纽约州水牛城的拉法叶和华盛顿大街交叉路口，我要去找公共咖啡馆的两位老板詹姆斯和萨姆。这家咖啡馆对推动水牛城当地的餐饮业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我们就去听听他们的故事。咖啡是几个世纪前在埃塞俄比亚高原发现的，现在咖啡已经成为世界各地人们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在美国，超过一半的成年人每天都要喝咖啡。最近的一项科学研究认为，适量饮用咖啡会降低发生某些疾病的风险。詹姆斯和萨姆走遍了好几个城市，考察那里咖啡业的状况。他们下决心投资他们所在社区，让水牛城的居民能够领略到他们体验过的各地不同风味的咖啡。
我叫詹姆斯·雷伯格。
我叫萨姆·斯卡塞洛。
我们是公共咖啡店的老板。
我们的使命宣言是采购、烘焙和提供真正高质量的咖啡豆，让顾客了解第三波咖啡的特点。
好的，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您的个人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是做什么的，还有你们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
我现在是公共咖啡店的老板之一，我在纽约州水牛城出生和长大。
那么你是水牛城人了？
我想从技术上说，我是水牛城的人。
这个机会是怎么出现的？为什么做咖啡？请您讲讲事情的来龙去脉好不好？
我的生意伙伴詹姆斯买了一个咖啡豆烘焙小机器和一些绿色咖啡豆，自己开始摆弄着玩，看看能够做点什么。
客人们喝的或买的每一粒咖啡豆都经过我的手。
是你想出这个疯狂的点子开始烘焙咖啡豆的？
是的，一点不错。
那你有一份全职工作吗？那个时候你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的？
我的职业是建筑师。
真的？
我在好几所大学教过书，在一家公司工作了14年，我决定是时候做点事儿了。
你是什么时候有了一个我们要做一个生意的想法的？
我们是在参加一次室内农贸市场的时候遇到这个机会的。我们决定要先有一个公司的名字，我们做了一批带有公司标志的 T 恤衫，在桌上铺了一个条幅，把咖啡豆摆好展示，还有一些咖啡壶和杯子，就是想看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在农贸市场上开始行动了。我们从农贸市场学到的东西是架起一张塑料桌，放上电热壶，跟人们交谈几分钟，与我们的顾客建立互动，这的确非常重要。我们发现咖啡和滴漏构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整体。我们站在咖啡桌旁，与顾客聊天，让他们观看我们所做的一切，这很好玩。他们可以看到煮咖啡的过程，可以观看到自己要的浓咖啡喷射出来的样子。按照现有的做法，其他咖啡店是无法与顾客建立这样近距离的接触的。
这个农贸市场从某种角度看来有点像一个小小的商业学校。
一点不错。是的，它的起点很低，只要一张塑料桌和几把电热壶，我们就能够建立起一个顾客群，一个粉丝群。
你们的做法证明了自己的理念，这样就降低了风险。人们理解这个道理是非常重要的，风险降低的越多，对投资人对自己也就越有利，是不是？
一点不错。
这就让你有信心说，等一等，我真的能够做这个事情，肯定能做成，我能以此为生，这让人感觉很兴奋。
绝对是。
我知道单单是浓咖啡机器就非常贵，你们从哪里搞到购买机器的费用的？请介绍一下你们生意的整个状况。
我们在亚马逊网站上开了一个网上书店，图书馆处理旧书的时候，我们就去挑选一些廉价图书，租一辆出租卡车把书装上拉回来，然后放到网站上去卖。我们把赚的钱投到我们的生意上，用来采购设备、购买咖啡豆、 T 恤衫等等。
通过卖书来资助生意？
是的，资助我们的这个生意啊。
啊，这想法真不错。
卖书这种办法奏效了，成功了，很麻烦但也很值得，这让我们有了机动的现金，而不必在一开始就动用自己的存款，确实很有帮助。
我们谈谈社交媒体吧，谁管这一块？你们的整体思路是什么？有什么计划？社交媒体对你们重不重要？
社交媒体提供免费广告，如果不利用它，我们觉得你就是找死。我们第一个网上咖啡直销业务是在图享网站上建立的。
图享网站？
对，图享。
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我们进入我们在这个网站的账户，滚动查看有关顾客的留言，浏览主题标签，我发现巴西有一家咖啡农场，就给他们发电邮联系他们。我们希望得到你们的一些咖啡的样品。从那以后呢，我们订购了大约800磅，你不知道我们有多高兴呢。
水牛城船锚酒吧的主打食品是正宗的水牛城鸡翅，它很受欢迎，行销全国各地。你们的店为什么用公共这个词儿？你们的咖啡跟当地各种各样的咖啡店相比有什么不同？
品味完全不同，到了这里以后的感觉和他们服务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真的？
在这里整个体验感受都不一样，是水牛城的其他地方没有的。
你提到第三波咖啡，第三波指的是什么？
是第三波咖啡，是说咖啡店和烘焙师关注的东西是通过恰当的方式采购和烘焙咖啡豆，使咖啡充满天然咖啡豆的味道，突出咖啡特色，将成为这个行业的亮点。
从咖啡豆的摘采到烘焙到煮咖啡的每一个环节，我们力争的目标是把好每个环节的质量关。我们要尽量尊重亲手摘采咖啡豆的伙计们的功劳。
你说这种咖啡叫革命是吗？这是你们卖最好的？
是的。
像主流咖啡那样
要好得多。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食谱，许多原产地只有一种咖啡，其他国家的名字很不好念，我只好说我不知道，这就写在他们的脸上，我不知道要做点什么。我们就说，如果您还没有开始尝试我们的东西，就先尝尝革命吧。
我对咖啡不大懂，但这种很棒。
谢谢，
谢谢你为我煮了这杯咖啡。
Legend has it that an Ethiopian farmer first discovered.
传说是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农民最早发现了咖啡。他的羊吃了某种树的果子后异常兴奋，不肯睡觉。我们现在在哪儿？我们所处的位置是什么？
我们位于水牛城的西区。一说到这里，人们就认为这是我们最早建立旗舰店的地方，但实际上这里是我们第二个店所在的地方，但它仍然是我们的旗舰店。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将会成为我们的商业烘焙厂。
这应该是旗舰店所在地。你们怎么一开店就进了拉菲叶酒店的？
15年前，我有一个学生在那个地方的给一个老板打工。拉菲叶有一家小咖啡店。有一次经过那儿的时候，我对他说：“喂，那些家伙如果决定不想在那儿做了，你可要告诉我一声。”5天后，那个房子的主人打电话给我说：“我想见见你们，剩下的就是过去的事儿。”
公共咖啡店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我们觉得咖啡馆是一种新的酒吧，是一种公共场所，所以公共这一词的意思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置身于市区之中，也希望我们这里能够成为建立社区的一个地方。
从一开始到现在，这一路你们克服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头15个月里，我们三个都有自己的全职工作，在担起其他职责的同时，还要创办一个企业，真的很不容易。
对于其他一些打算创业、实现梦想的人来说，你们有没有什么最好的建议给他们？
那就是必须要是你渴望去做的事情。
真的，
真的。
这么说，并不只是钱的问题。
根本不是，我认为真正重要的是要到自己的社区去，要出现在那里，参与那里的活动。如果有企业在社区做得很好，可以与他们一道去做，要让他们了解你，尽力与他们合作。如果用心去做，真正成为社区的一部分，那么你就真正上道了。
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好的决定吗？
我再也没这么高兴
了。真的？
是的。
啊，听你这么说，真高兴。
看着自己银行账户上的钱越来越少，看到自己的401退休账户上的钱都给提出来了，这总是让人感到不安。你会想，我做的决定对吗？但是你每天早上醒来做自己喜爱的事情，与人交谈，而这种经历是什么工资或其他金钱都换不来的。
好了，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谈了这么多。我真想看到这一块地方在今后几年会变成什么样子，公共咖啡店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再次感谢。
非常感谢，谢谢。
创业的方法有千百万种，詹姆斯和萨姆采用的方式是什么？我们来总结一下。他们创业时有银行存款大约1000美元，净分数平均710分。他们开业投入大约65000美元，头一年他们的销售额约 5万美元处于亏损状态。他们在谈到自己坚持做生意的原因时用的一个词是渴望。每天操劳会让人感到疲惫，会想找理由做点别的事情。人们虽然会对离开自己的全职工作而伤感，但更难以忘记追求梦想所得到的欢欣。公共咖啡店吸引水牛城居民到此停留，欣赏咖啡的香味。要获得更多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链接 Public Espresso。我来到了马赛诸塞州的萨德伯里市的巴顿路，我将前去拜会好好吃有机狗食公司的创办人，我们这就去听听他的故事。1860年，俄亥俄州有一个推销员，他看到水手们用面粉、水和盐做的硬饼喂流浪狗，这让他有了一个想法，生产一种正牌的狗饼干。这种饼干在富人中很受欢迎，直到1920年代左右脱水狗食的出现。艾米丽的狗吃了大公司生产的狗食后病了，于是她在自己的厨房里摸索，找到了制作健康狗食的办法。现在她把这个方法与世界分享。
我叫艾米丽·拉加斯，是好好吃宠物食品店创办人。我的使命是让任何地方的狗都能吃到加制的食品。
请介绍一下你个人的情况和你简要的经历、背景、教育等各方面的情况。
我在波士顿长大，在俄亥俄州上大学，学的是营销和物流。毕业之后，我搬到了芝加哥做企业物流方面的工作。晚上，我和一些朋友商量创业，说成立一家物流服务公司。通过这段的时间，我认识了一位在和平队工作的人。然后我就认定这也是我想做的事情。
和平队？
对，所以在2008年，我在西非多哥参加了和平队。
哇哦，你一共在那待了多长时间？
大约2年半。
两年半？其中你回来过吗？
没有。
没空吗？你回来的时候，你是否觉得你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操守因为非洲而发生了变化？
那段时间特别的美好，我觉得非常充实。我热爱我做的每一件事，我向自己承诺说，我永远不会再把时间花在那些我不喜欢的事情上了。问题是我刚回来的时候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就开始琢磨一些新的创业计划。我开始给另外一家初创企业工作，就是那个时候我的狗芬威病了，我就去上课学习给他做饭。芬威好了很多，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就说芬威吃我给他做的这种食物病好了，我敢说还有很多人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我就找到了离我最近的一家宠物店去跟经理聊起来，我发现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顾客们对好好吃狗食有什么评价？
关于好好吃狗食，顾客们最喜欢的一点是产量小，而且还是本地生产的，顾客喜欢这一点。配料有限制，不含谷类，这个产品可以让你给宠物狗喂加制狗食，不必担心自己在家里做的狗粮会有营养不丰富不平衡的问题。
这条狗叫什么？
它叫吉塞尔。
吉塞尔多大了？
8岁。
8岁了，它的动作像只小狗。
是的，8岁了，非常非常活泼。
肯定跟狗食有关，对吧？
一定是这样的。
吉塞尔有什么故事吗？你是怎么让它吃上这种食物的？为什么？
吉塞尔是收养的，收养后我们发现他对食物非常的敏感，兽医告诉我们他患有过敏症，他得了急性湿性皮炎，有人给我介绍了这种狗食。
真的？
我们让他试试，习惯了，他身体变得非常好。
吉塞尔你觉得怎么样？哦，他还要吃。
是的，他还想吃，他知道那里还有食物。
马赛诸塞州萨德伯里有一个历史性建筑威塞德酒店，自称是美国尚存的最早的酒店，是豪伊家族建造并经营了好几代人的酒店。你的想法得到了证实，下一步准备做什么？
想法被证实之后，我考虑的就是如何把这个想法推向市场，大约花了1年时间。后来我发现烘焙制作可以大量生产狗食。我选择这个方向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顾客们最想要的是一种方便的产品， 既不想要化冻，还要掺水，烘焙出来的产品可以保质至少一年，就是这样想的。
啊，不加大量的防腐剂，
根本就不用防腐剂。
显然在厨房里是不能这么做的。
对，不行，那样我也不能把狗食发往各地。
要是有需求呢？那就是有需求你也无法满足的，对不对？
嗯，对。加工一直是我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我也试图给自己找一个合适的合作伙伴。就目前狗食和宠物食品市场而言，他们可以为那些大客户大量生产加工，那他们有什么理由要在我这样的小客户身上冒险呢？我是希望搞出一个新产品，制作方法跟别人不同。我确实是找到了一个由家族管理的加工公司，他们同意让我跟他们合作的理由是我们有业务关系，我能够让他看到我的为人和我的目的。
他们是在什么地方？
他们在乔治亚州，实际上，
啊，是在北美。
对对对，他们被并购了，并购他们的公司在阿拉巴马州。我和他们合作了大约6个月，我们正准备开始生产，但是他们告诉我不准备在一起做了。
什么？诱导转向的销售策略？
对，
你们恐怕要崩溃了。
可不是吗？非常伤心。
然后又怎么样？你们最后又找别家来做了？
我拿到了在乔治亚州生产的第一批食品，然后我找到了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家夫妻企业，他们愿意帮我，我们打算购买一处新的设施，能够提供我需要的产能，就在波士顿。
太好了，就在新英格兰。
对，非常好，之后就进展顺利。
是的，
合作关系开始2个月之后，发现他们购买的那个设施的交易出现问题，交易中断了。
这让人太难受了。
我们就又回到了原点。我现在跟2-3家加工企业接触，或许会在下个月去他们那儿实地看一看，有望拿到一个合同，很快就投入生产。
目前你尚在初期阶段，我是说你已经开始销售了，你可以自信地说，只要能够生产出来，就能够销售出去。但是你需要加工能力。
对，不只是这样，我在开展促销活动中就开始预售了几百袋狗食，还有顾客等着。我现在受到的唯一的牵制就是加工商达成合同。
你的狗叫什么？
莫非。
莫非，莫非对食品有什么反应？
莫非患有轻度的肠胃病，我偶尔回家时看到他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
哈哈哈，是。And when he was on
Fedwell, none of those problems ever happened. 他吃了好好狗食以后，那些问题再也没有发生过，那些病症随着新狗食的使用减少了，他好多了。
你对那些从来没有用过好好吃狗食的人有什么要说的？
你们为找到这种食品用去的时间和为此花掉的钱都是值得的，因为你们的狗狗会变得健康和快乐。
这袋子狗食的价格跟其他高端狗食相比差多少钱？
它的价格比大多数的高端干食都要高一些。我从顾客和商店得到了一些有关价格的反馈，要生产出更好的产品，但是要降低价格是非常难的。
你的公司现在状况是不是你理想的状态？我知道你正在找制造商，从投资的角度来讲，你做怎么样？
是，现在这是我们推向市场的第一种产品，这种5磅一袋的狗食。但是消费者希望袋子大一些，我也希望能够做更经济的大袋食品，再推出第二种食品配方。所以要做到这一点，投资库存和相关的包装，我需要从投资人那儿筹到资金。现在我从天使投资人和合格投资者那儿筹到了大约$500,000，大部分投资者都是在波士顿地区，这离我的目标还差一半，不过已经很不错了。
你是怎么筹资的？一家家问发电邮？
对，我见人就谈，如果有人邀请我，无论是成人礼还是生日派对，我都参加。我喜欢和人谈话，只要有人问到我的工作，我就会提。我找投资人是这样，找网站开发员也是这样，只要有人问我做什么，我就会告诉他当时我需要的东西。因为你从来不知道你谈话的对象是干什么的，或者他们认识什么人。
Adding human food to a nutrition. 往营养平衡的狗食中增加人类食物，会破坏你家狗狗食物结构的营养平衡。人的剩饭最好不要给宠物吃，否则就会引起不必要的行为异常。
What has been the biggest hurdle?
从你开业的第一天到现在，你们遇到的最大障碍或者克服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第一天到现在一直都是加工问题。
这是你的软肋。
对，我每天一睁眼就是这个问题，晚上我上床睡觉时想的也是这个问题。
就做狗食这个决定来说，从一开始到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你知道总会遇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我就想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呀？但是顾客们打电话给我，发电邮，寄信和卡片来，他们感谢我做的事情，鼓励我，送给我他们养的狗狗的照片，对我讲他们的狗狗吃了我做的狗食之后身体状况好了多少。这不仅鼓励我坚持下去，而且让我意识到我做的是正确的。
有些人有着大胆的梦想，有些人有着务实的设想，你对他们有什么要说的，有什么建议？
我只想说动手做，我想把想法付诸行动，有助于增加做事的动力，也有助于发现自己需要做哪些改变。如果行动证明自己的想法并不是那么的好，你也能闹个明白，不必再心神不定。如果证明想法确实不错，就坚持做。
非常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到你这儿来，进入你的工作场所跟你谈话。我觉得现在你面对的前景非常宽阔，祝你好运。
谢谢，谢谢你。
创业的方法有千百万种，艾米丽采用了什么做法？我们总结一下，她开业时花了大约25000美元，来源是银行存款和朋友家人的贷款，第一年的营业额约50000美元，有些亏损。他有硕士学位，在谈到自己坚持把生意做下来的原因时，他提到了一个词儿，就是激情。做生意有时候让人觉得有点像狗追着自己的尾巴转，但是你需要感到高兴的是，这可不只是你个人宠爱的生意，你需要不断地评估自己的进展，了解已经呈现的实质性东西，这点非常重要。这些实质性东西可能是你成功的关键。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网站，点击 Fedwell。
人们到我的公司都是从试用开始，如果他们够幸运，最多有3个月，这意味着他们不是一般人，而是超级合格。如果我让他们试一把，他们要做的还可以，那就让他们继续做下去。我有过一些商业管理硕士学位的45岁的实习生，他们后来失败了，也有人成为了我的高级主管。他们对我的企业是否和我一样用心？最可能的情况是，不会。几乎没有任何人会对你的生意总是那么在乎。见到的更多的一种情况是，他们即便同样用心，但他们对公司的前景的看法也不一定能够与你一致，这真的很难。如果你要寻找一个能够与你一样看重你生意的人，你的这种做法可能对你的企业发展并没有好处。
在下次的创业节目里，我们要前往佛蒙特州拜访直播音乐间的老板本和杰夫，然后我们要访问神秘网站神秘波士顿的创建者米歇尔。一定要记住观看我们下集的创业节目。
And then, what is it you do for a living?
I play professional football for the Detroit Lions.
Okay. This is the big question. The Super Bowl is here.
Yeah.
Come on, please.
Yeah.
Please, I'm begging. It's been up.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正在播出，您即将看到的是地球村落和美国之音深度报道，请继续锁定 VOA 卫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